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还是讲咱的故乡，咱的岛有啥咪宝贵的意见，要甲咱指导的，拢会当下批来，好咱下批地址是 TDA 小老鼠2.8.NET.TW。TDA 小老鼠2.8.NET.TW 静静的这个节目来宾啊，哆瑞咪有甲大家分享讲这国光计划开发案呢。其实真侪人做反对的，尤其是伊家人民吼，渐渐的发表一个声明，讲所有这个石化公司所在的乡镇，迄个经过调查，因为居民呢得病率哈，拢比其他的所在较悬啊，不管是癌症啦哈，还是那种用这个标准死亡率的疾病，然后死掉的人哈，用这个同某一个年龄层呢来做比较呢，拢比其他的所在搁较悬。而且是自从主张在石化公司底下开工了后，这疾病率呢开始增加起来。头几先一到三年，还阁看袂晒出来，连慢慢的这个毒气呢，愈来愈累积的时阵，这个差别的很显著，很明显的可以看到相关性哈。所以伊家里面呢，把发表一个声明，讲因反对国光石化就是北侵。那六轻呢，在麦寮这个地方呢，已经造成现在居民呢真严重的健康方面的影响。那就讲高雄、林园这所在，也是石化工业林立哈，以下的人的病率嘛是比其他所在更加高，这都是有这个科学的、有这实际的调查来看出来的结果啦。那渐渐李远征嘛率领一些那科学界啊、哦、教授们，伊嘛是共同来发表讲，因反对国光计划。那国光计划来渐渐嘛甲大家分享讲，它的这个环评上面实在是很有问题哦，真正是拢避重就轻啊，规避一挂问题，真正的一些会影响当地这个生态环境、居民环境诶这款的问题。像讲顶一届咱甲大家分享的是讲，它在环评上面呢，伊讲冬天跟夏天都吹季风，然后呢他们其实都会往海上吹去哈，被向陆地内吹去，以这国光计划是可以在海边啊，在咱的西海岸啊，落水可以出口这海边啊。伊讲季风呢会把这风塞去海顶，啊，未去影响到人的健康。那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容易戳破的谎言呢、啊。那中共安尼讲成立，那么六轻伊底下建设，伊底下开工，那讲都是季风，都是把风吹上海面，因遐居民现在健康会受到影响。因遐现在讲有小学生啊，上课都闻到恶臭啊，戴着口罩上课，这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他季风有没错，会吹上路上没错，可是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影响的那个风，海陆风，它却把它忽略掉了。海陆风呢，就是讲陆地跟海面也吸热跟散热速度不一样，然后造成的气压不同款，所以呢，这个风白天是往陆地里面吹的，然后晚上呢又陆地往海面上吹。好、哦，这块呢，进行呢，它并没有做入这个评估里面，它并没有跟大家讲说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呢，伊就直接甲大家讲，有污染的这种空气呢，会直接上去海面、海顶，袂去影响到人的健康。而事实上呢，他还隐瞒了一个可恶的、隐瞒的一个真相在后头，无甲大家讲。那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讲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环评里面哦，教育的环评报告书里面呢，它说它这里面的工业区65%是海域，然后35%是水深在2公尺以内潮间带泥滩地。潮间带泥滩地就是一种湿地啦，啊，这里这种泥滩地、这种潮间带看起来是很不落雨，但是它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物种在来宾，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循环在来宾。啊，如果眼光浅短，他注重现实的利益的人，他就说啊，这都动不了，啊，这地放在那里有够可惜，也不落用， 啊，拢无人在用，实在是太可惜，应该给开发哈，好人来用，而不是给那些没有用的动物去用。他们会这样子认为，他们不认为这个动物的生命就是应该爱注重的。因不认为讲，规个世界每一个生命拢无法度独立伫这个世间，每一个生命拢是环环相扣的。因认为讲，还是叫做无路用，因为无为因带来这个金钱上面的利益。虽然没有为这个工业的发展带来金钱上面的利益，不过呢，它事实上是给这些渔民带来了丰富的收入，因为五界潮间带较丰富的物种啊，这些生物会过来，那鱼类当然也会多，鱼类多小鱼多大鱼就会多，大鱼多更大的鱼都会追，这是整个环环相扣的一个生态。中华下不是农民就是渔民，这是占绝大多数的居民的行业。你破坏掉之后，潮间带破坏掉之后，因为这个捕鱼的来源被地对来，鱼没有了啊。然后一共的百分之65%，含这个35%哦，这个地方呢，你若讲用这个卫星空照图看看，就知讲这个所在其实都是在海面之下。那在海面之下又有什么问题哈？那教育的这个报告书里面来讲，它会有计算说，我要填海造陆，我被这界钢靠，那么我要几亿立方公尺的土方，然后在填海的时候呢，它还有这个什么松方填海呢，需要再加上12%的呈现量跟6%的流失量，所以光光是从海平面哦，海平面的其中0公尺开始算了哈，来填高5.5公尺的爱1.88亿立方公尺的土方了。然后呢，就讲12%呈现量跟6%诶，这个流失量呢，这是保守的估计啦哈。啊，就讲呈现量不是12%，而是15%到17%，由海拔0公尺来填呢，拢总的需要1.96亿个立方公尺的土，1.96亿立方公尺的土方。那么，照因这环评书里面的估计是讲，他们要挖这个港，那港内港外水稻疏浚呢，均挖了一旦哦1.98亿立方公尺的土方，所以呢，因讲挖田平衡呐、啊，刚好这些挖出来的土呢，一旦填海造陆，这挖田平衡呢，结果呢？谈到观点也是对海平面0公尺开始计算，填出5.5公尺高的陆地，所以你注意了，这个海平面开始计算，那海底下呢难道是悬空的吗？那下面是什么东西？都是水，所以这个石化工业是铺在水底下。我如果说照于这个环评书里面所写的哈，伊所要开发的所在啊，当然海边也是海拔0公尺。那以此呢，向外海去推展的话，伊这建设的所在大部分拢是0到5公尺的区域。那上盖深的会当接近到15公尺。那这样子估计下来，然后再以环评书里面所讲的松方填海，佮加12%的呈现量，6%的流失量。所以呢，按呢算起来，应该是讲一个 camp 土方1.11亿立方公尺，或者是甚至到1.16亿立方公尺在土方。所以呢，问题就是讲，它需要的土，它已经减少估计了。它是从海平面开始算起，那海底下因为填海造陆，那海底下这面不用填吗？那各另外一方面呢？他说他要填 5.5 公尺上来，那么哥根据这个联合国啊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第四本的评估报告呢，最近10年来每年海平面都在上升，上升呢每年是 0.31 公分，啊这个速度比过去的40年已经加2倍出来，未来哈、啊、未来会更加紧，它的那个速度是一直在增加的，不是说照着这个平均速度每一年 很稳的这个 0.31 0.31 这样，而是一年比一年还要多还要快。那正说格陵兰的冰全部都融去的时候，海平面会上升七公尺，那也就是说到时候呢，这个 5.5 公尺高的造出来这陆地完全是淹在水里面的。其实黄明他并没有做这么远的去预防去计划，然后他说啊，苏俊港口呢这个头刚刚好可以拿来造路，可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海沙都可以当适合填海造路。那根据港域图质调查报告的分析说，现在海床之下36公尺内部分的地层含有 45% 甚至90%的细粒量，这个含量是相当高哦。海床下36公尺之内，这轻吗呢？36公尺，特别高站老海站轻吗？那么细草高一半以上，甚至到90%，特别100%都是细粒量。那这款呢，含量细粒量含量其实超过15%，就已经不适合作为回填料了。所以说他用苏俊工业港挖出来这些土可以刚好来填好，可是照这个报告来说，显示这个沙土其实并不适合回填。那这样子啊，头要对对来，那这样子计算下来明显的不足的时候，土方明显不足的时候，一个睁眼说瞎话工会挖填平衡，那这种估算错误是有心还是无意？那无意的话，是不是说他其实他只是形式上面在做，做给你看一下啊，反正不管怎么样，他的结论都会是说不会影响，没有问题啊。这么草率这么粗糙的做法，谁能够相信？不怪人要改反对，不怪人那些居民不愿意啊。这种粗糙的规划对，但跨出来这些行政单元也在做代志，是管理啊落错，这种错误的政策是落去，是全民买单哦，是全部的人拢爱负担哦，不是这个政府家己，不是这个政党家己负担就好呢，是大家共同承担呢。人讲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加害，因为这是贻害万年哦。啊，然后佮另外一个问题。伊无讲，加要填海，诶，加个土要对对来。伊讲抽沙，然后要浚港的时阵，先刷，加只个沙挖来填。他刚刚就已经讲过了，他是从海平面零公尺上面开始算的，而且呢，这些的沙呢，可能不适合作为回填料。啊，那这公司一开发落去，这土要对对来。他已经规避了这个问题了，那事实上他还是要需要更多更多的一个土来去填海，那这些土要对对来。而且他还有规避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对对抽，会不会损毁海底的地形地貌，是不是影响附近的气温啊？这个呢，为什么大家会这样担心，就是这个台塑六轻底这个麦料开发进程的曾经跟附近的养殖业者提出协议备忘录，承诺说开发进程会做海底摄影，那准说抽沙损失到这个气温啊，伊要赔偿。结果呢，建厂了气温啊毁损啊，这个发生的时阵，伊抓把这个责任撒给啥物人？撒给风台。而海底摄影呢，根本连做都没有做，是这样子啊，欧姐。因说的话没听进的，因所做的承诺没听进的，他一旦说阳奉阴违，一旦给你开一个那个画饼充饥的东西给你，啊，事实上他是完全不做的。就像人家买保险说啊，买的时候给你说啊，我什么保障我保障，到时发生事情的时候他给你找一大堆理由说啊，这不理赔，这不能理赔，这不在理赔范围里面，这款情形啊，同款啊。那么再来就是说不够的土要对对来， 啊，这之间是不是又涉及了很多很多的砂石业的这种利益？那是不是这让我联想的啊？因为歹坡被开发啊，征收农地这么好的那个可以种植的这土地，给征收来，给挖掉，那这土要丢掉哪里去？那都卖好家嘛。那这几面，那咱讲砂石业其实是啊非常黑暗的一个行业，这里有庞大的利益在里面，常常会挖到呢，为着这砂石啊，来整这砂石啊呢，是真的是完全弄枪的哈。这样烧崩，警察也没法度管，不敢管这样的情形。所以呢，这里面又牵涉到了很庞大的利益，那是什么？进户 come order 又结合起来嘛，好特定的某些人去探这庞大的利益嘛。那这里面呢，不能说看他这个评估啊，下到这么轻松这么简单，事实上呢，这背后潜藏了很多很多问题，应该暗藏掉的啊，国民党在做事情，就以前以前都是这样，表面跟你说得很好听，后面呢背后却隐藏着很多很多的黑手，很多很多的黑暗面的来宾。所谓的依法行政，这个法呢叫他自己去改水法，我每一次听他说依法行政，我就觉得 很恐怖很烦恼，因为他们所说的法和我们所想的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法是给我们遵守的，不是给他遵守的，他要用哪一条是他自己去决定的，当到应该去的人，这个法律会当世。我说我在想说他们到底他们在说的话里面是哪一句会听的，是哪一句是真的，我实在是找不出来。 那现在我们来继续看哈，以这个环评里面啊，发现啊，这个饭加几个成分呢，嘛真大。你讲这个二氧化碳 CO2 的排放量哈，这个排放量呢，根据六轻四期环境影响评估的里面啊，你讲每年六轻每年是排放这个6700多万公吨的 CO2。相当于2008年是台湾年排放量的6.5%，差不多四分之一强了。而这个国光石化业规模呢，其实跟这六轻是相当的，而它的计算下来，竟然是说它仅有1187万公吨，哇，差见贼呢？怎么两个那个规模相当的石化工业，它的排放量竟然差这么多，一个6000万，一个1000万。那如果它的说的，它是说，哦，他们是建议说用 60% 天然气，40% 燃油。那照这样算起来呢，年排放量也应该要来差不多4700万吨，相当于台湾2008年总排放量的10.4%。那么这个4700万吨跟国光石化改评估的这个1187万吨还是差太多了吧。所以呢，人工 CO2 排放量可以减少那么多，那就是饭加贵。我在记得以前哈，马英九执政的时阵的推动节能减碳啊，然后呢又叫大家禁烟，路上不准抽烟，然后到处都设禁烟区啊，在外面户外抽烟也有固定的所在，骑车呢坐车呢都不可以吃饭啊。结果呢，他这个石化工业一支烟弹口拆下去，你看要多少人不吃饭才能够相抵得过，被节能减碳，然后他却去开放这个石化工业啊，这是做什么？你话好算的话好听的吗？啊，一个工，哦，他们呢，为了要吸收这些 CO2 呢，他们要植栽种防风林跟绿地。那叫他们高给呢，3公尺的间距种一棵，每3公尺种一棵，那么一公顷呢，就可以种1000多棵。那以规划这个可以绿化的这个所在，总共种出来42万棵。那这些树木呢，42万棵树，每年要固定11万公吨的 CO2， 所以每一丛每一年都要吸收260公斤的 CO2。 那这里面呢，却没有算出树木水分、落叶、丁丁，还有这区外这个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好，牛皮嘛是分个足大粒啊。啊，过来呢，那总共，他的环评计划拢是真呢。那么有一个6轻5期扩建计划，阿哥加上国光呢，那这两家石化工业呢，所会增加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就增加了5000多万吨，5500多万吨，安呢？算起来呢，根据环保署温室空气体减量策略呢，未来我们的减碳呢会透过国际碳交易来取得。所以呢 CO2 每吨50元美金来计算的话，他们要排放这些多出来的这些二氧化碳排放，必须要每年付出23.5亿美金来取得这个排放权。所以呢，相当于我们每一年都要给出来750亿台币来买这个排碳权，一年750亿。真讲咱卖去国光，啊，咱来做别行，这经济敢袂使吗？一定得用石化工业吗？啊，石化工业赚钱是啥物人来赚？敢普罗大众吗？啊，政府是咧照顾谁？如果说每个大学毕业生起薪22K 来供。就是2万里啦，那么一年得当雇用28.5万人呢，那不是可以降低失业率吗？啊，政府是要照顾谁？爱讲国光石化，这石化工业会当帮助经济成长，咱来看卖啊， 包括石化业在内的高耗能产业，过去三四十年来一直消耗全台湾三分之一的能源，而近二十年来对 GDP 的贡献都不够全部4.5%，消耗了三分之一的能源，贡献出来的却不到4.5%。啊，最近呢，这情形更加恶化。2008年，高耗能产业呢用掉台湾35.9%的能源，而创造的 GDP 呢只有3.86%，还不要讲说依在能源价格较低哦。那现在这国际能源价格是节节上升哦。啊，大家都在抽能源的情况之下，你这个高耗能产业每年消耗台湾35.9%将近40%的这个能源，细小的能源，你要买这些燃料的话，就要耗掉5.5%的 GDP， 要耗掉5.5%的 GDP 来买它的燃料，可是它创造出来的它就只有3.86%。啊呢，这就是豆料的行李嘛。啊，想到他强力的要去盖这个石化工业呢，那有人要做这种撩钱的行李呢？人说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啊，叫做马英九说一直在做这款撩钱的行李，而且高污染的，祸患无穷的，这地哪只可以使用下去？以后尊公啊，把这个工厂铲平了，这个地嘛不法度恢复也生机啊呢，所以这个环评里面漏洞百出啦，不是牛皮吹一大堆，就是暗看一挂唔敢防灾的事实，啊，要强强要让这个环评可以通过，要把这个石化工业可以通过。问题是，这到底利益是归给谁了？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利益到底是谁在掌握，而这个祸患又是谁的承担？问题就是在这里，所以这样想起，所以我们这个石化工业敢真正都爱开发吗？敢无这个石化工业，台湾的经济无当好吗？你完全在讲白话话，啊！你敢要用你的健康来换经济？台湾每一年所吃的这个保健食品，所用开的保健食品的这些钱，会当去两座的杜拜塔，大家都很惊死呢。讲为着要赚钱来牺牲咱的健康，还是袂啊？头壳想好清楚。而且这个不是赚钱的代志哦，这是他都有跟大家讲过，这是了钱的生理哦。安尼大家清楚无？Thank you. 最后呢，咱阁甲大家分享一个网友所写的文章哈，写得相当的好。看人是安那咧照顾伊的土地，伊讲伊是 Totoro 哈，伊的网络名称是 Totoro。伊讲有一对美国的朋友邀请因去种树啊，几年前，啊是伫威斯康星州这个北边一个偏远小镇的农场。其实这个农场呢已经永久的休耕了，因为呢也父亲过世之后，来宾的兄弟们无人要接这个事业，所以呢才永久的休困啊这个土地。不过呢就算说他们没要种作啊，可是他们也没有要把这个农场卖掉，因为毕竟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所有的家族成员呢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可以让在家来团聚。美国土地实在很快，人很少，所以呢叫他们朋友说，还是说他们的土地并不算大，不过他们一到这个农场的门口的时候放眼一望了，还以为到哪个州立公园了，他说这个不算大，可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州立公园。一望无际的农田，有绿顶红墙的谷仓，搁一间不讲真大，不过一应俱全的厝。然后沿着农田中间的小径一直走去，还会经过森林，森林之后还有一个宽阔的空地跟绵延的岩壁。不是说这农田了就没有了，来宾还有森林、森林后面还有宽阔的空地，他说这不算大，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农场。就算说他们已经很久没经营了，这农地呢是一片枯黄，可是后面又趁着这个绿荫，一片绿荫的这些树林呢还是很漂亮啊。这个农地呢面积已经不小了，它里面已经有面积不小的森林了，啊不过现在要再招人来种树了。因为呢在他们这个法律里面哦，朋友跟他说这个农场只要几年不使用，这么大片的土地的水就会很贵，加上呢这个州政府嘛希望说农田可以保存下来，不然呢无限制的开发。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请你种树啊，一方面对环境也好，一方面呢将来农场若要再重新种作的时候就不会太过困难。所以也根据你的农场土地大小，州政府的指定说多少张的树啊在几年之后呢要全部种完，他算你的土地，然后规定你要种多少树啊，在几年里面种了，这样就能节税。以安尼的鼓励人来种树啊，来保存这块土地，伊无要随便开发。美国土地这尼啊宽，唔过伊咪讲啊，这么大的农地，这么大的土地闲置在那里太可惜了，紧来起来做开发，来做这个石化工业啊，重工业、高污染的工业啊，啊反正价不下面人咧大，他们不会这样想。这威新康州呢本来就是农业州，土地是台湾的四倍，不过人口只有500万，所以一点也不欠缺土地，四个不是农场就是牧场，是一个绿油油的所在。不过他们的态度是怎样，他说要尽量保留这些农地，不能够动不动的以经济开发为理由来破坏自然的环境。所以过去20多年来，因的政策是什么？除了保护农牧业之外，也致力于鼓励低污染或者零污染的高科技公司的设立。不是说因要保护这个土地，啊，因就排斥任何的商业行为或者是工业行为，哦，排斥任何的经济发展。不是，他们是找另外的路，鼓励零污染或是低污染的公司来这设立，会提供因很好的贷款利率，这款的政策。所以咱来看，人在照顾因的土地是安尼在照顾的，因土地已经实在是大到，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每个人去那里哈，弄一栋买一个足大的厝啊，大家拢心神甲老吹拿老甲。而且农地更是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呢他们还是这么爱惜他们的土地，他们还会想说将来如果他们还要再重新耕种的时候还可以很容易的恢复。 你看你也讲，像坦途讲的这种石化工业一开发下去，的算讲你一个工厂规拢产品了，伊嘛无法度尽责啊，真的没有办法了。那个污染是留在土地里面的，而台湾呢还寸土寸金呢。那难道说开发经济只有这个方法让工业来进驻吗？农业就不算是经济吗？咱台湾这块土地这么漂亮，人说是宝岛，宝岛就是它有丰富的物种，丰富的物产，你种啥可以活啥，它可以说家用很多很多的人口，欸，石油不能吃，欸，黄金不能吃，欸，但他这个粮食土地生出来这些粮食才有法度让人生活下去呢。而你要把这些土地全部都销毁掉，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农村再生计划，没再生什么回啊，以后呢啊，这里盖一个房子，那里盖一个房子啊，以后呢说这些农地所有的所有人呢，啊，只要百分之多少通过了，这个所在就可以任意的任他们的意来开发呢。啊，这些农夫不同意的呢，只有被消灭掉，他没有办法抗议，而且政府还可以主导，他可以主导，他可以强制进行改造计划。台湾不应该只有这一种的发展方式啊！那，这个思维这么啊狭隘，我想不可能人会怣到这个行，这里面绝对是有利益关系，跟某些利益团体的利益关系嘛。啊，人一直说要开发台湾的观光，啊，然后开发观光的时候却把咱的好山好水用阿蒙头，用臭气，用这浓烟给暗起来。人家当家你的乡根地区每一年去那算的去那消费的这个旅客就有1亿2000万，他用这来看这个陆客1天3000人来做比稿，得要109年才做得到。那这个1亿2000万的观光客来去乡根，很有趣的是说这个数目是刚好也是日本的人口，所以乡根这个所在就等同全国人口数的访客来游玩。那总共咱观光经济建设资料会好些，让咱的国家公园交通更便利更友善，让咱的美丽的风景更广为人知。连说什么1年3000个陆客啦，啊，1天3000个陆客啦，对国际其他的国家有钱的人多得很，也是会来，搞不好一年还可以吸引2300万的游客咧。一个真正有负责任的政府，真正有肯要为这个所在设想的政府，不用那么粗糙的政策，把这个重工业高污染的工业放在自己的土地，人已经都在开发再生能源啊，那个未来式的能源了，不过呢他们说倒退在走，又要把台湾拖进去开发中国家的行列，甚至呢带到未开发国家的行列。这个人如果说真正对这个所在有感情，像我们就说的他华晨辉也是台湾人，如果真正有这么深的感情，像说日本人他会把那个所在当作是自己埋骨的地方。不过呢马英九根本就不了解这款的感情，国民党无法度了解这款的感情，所以呢，伊也不了解讲台埔朱逢敏阿嬷，伊是安怎会为着讲伊的家园去用毁坏而心碎到自杀？他其实伊的家园被这个强行征收掉，被强行破坏掉，他自己连自己的田地都没有办法进去。底下蹦蹦看看，看一下静坐的时阵，他的心早就已经跟随着被毁掉、被挤压碎掉了。他是跟着他的徒弟一起死掉了，而他们马英九之流这些人是完全无法度了解这款心情的。所以咱来看讲，这个死几啊十年的蒋介石，那个 就算是也不是在台湾的宋美龄，他们都还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安葬，他们都不愿意葬在台湾。那就在讲，他们是永远的流亡政府，永远的流亡政府，永远的逃难。但如果台湾的人那短视尽力跟贪心爱情，而把台湾永嘎变成不宜人居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会开始逃难，而后代呢也只能从旧照片旧的书里面看到说，台湾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宝岛，是一个令人惊艳的福尔摩沙。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